俄僱傭兵指烏反攻開始，北約會動員。否定實驗室洩漏，世衛專家因醜聞被罷免。麥卡錫在以色列呼籲遠離中共。經濟束手無策，李強力推街邊檔。歐洲黃金簽證將取消，中國人趕尾班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5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在外界不断传出乌克兰积极酝酿春季反攻之际，俄罗斯境内相继发生爆炸，一列货运列车在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布扬斯克州出轨，已经成为近两日内发生的第二宗类似事件。此外，列宁格勒地区的哥斯蒂里齐机场有一个直升机几乎起火，俄方认为事件是蓄意破坏。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的俄军占领地区，一处俄军总部亦都受到乌克兰军队的远程武器摧毁。另外一个专门爆料俄乌战事的推特账号透露，一架在塔曼的无人机击中克里米亚大桥附近一个油库，导致油库发生剧烈爆炸。有专家认为，乌克兰可能会针对俄罗斯沿海原料库发动更多袭击，迫使黑海舰队驻扎在更远的地方，以此削弱俄军的行动，因此可能将会起到限制俄军部署巡航导弹攻击能力的作用。而俄罗斯指控在3号发生的无人机飞往克里姆林宫试图暗杀普京事件，虽然被乌克兰和美国否认，不过美国官员更认为事件就是俄罗斯自导自演，为了发动攻击行动制造借口。但是亦都有分析认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以及近日加大对俄罗斯铁路列车的破坏行动，都是为了增加俄罗斯领导层在乌克兰军队反攻之前的紧张情绪。俄罗斯雇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3号再度表示，相信乌克兰反攻已经开始。华格纳士兵正在观察前线增加的乌克兰军队活动。路透社报道，普里戈任在一段录音指出，他在周边和前线都见到最大规模的活动，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一切都会进入活跃阶段。5月2号，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向外表示，目前乌克兰已经具备发动攻击行动的能力，同佢一年前相比，實力已經有顯著提升。佢並且指出，喺過去9個月，北約盟國協助訓練烏克蘭軍隊，裝備大約有9個類嘅武器、裝甲同機械化步兵型部隊。而家烏克蘭已經有能力發動攻擊，可以進攻，亦都可以防禦，比起一年前嘅能力有顯著增強。澤連斯基喺特訪芬蘭嘅時候提到，乌克兰即使将会对俄罗斯发动反攻，今年对欧洲和乌克兰来讲将会是决定性的一年，对战胜俄罗斯将会具有决定性意义。另外，欧洲官员说，即使乌克兰仍然可能和美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分享基本的情报，不过乌克兰官员正努力防止广泛传播和战场规划相关的细节。世界卫生组织 WHO 3号披露，2021年负责前往中国调查武汉肺炎起源，并且否认病毒是由中国实验室泄漏的 WHO 调查团团长安巴吕克因为多次涉及性骚扰案而被解雇。世卫组织发言人普尔表示，去年调查了安巴吕克在2015年以及2017年所犯的不当性行为，而且证实了事件的真实性，因此对巴安克雷作出解雇处分。对于案件内容，世卫并没有提供其他相关细节，而巴安雷克就表示，2017年的事件早已经用好友的方式立即解决了，但是在与 WHO 达成最后共识之前不能够透露太多，因为双方都受到保密协议约束。美国之音报道，世卫组织新的关于防止和处理不当性行为的政策在2023年3月8号生效。新政策加强法律和问责框架，对不当性行为和漠视不当性行为现象实行零容忍。 在世卫组织启动一系列针对不当性行为的改革措施以来，巴安吕克是已知被解雇的最高级别官员。之前曾经发生世卫工作人员在刚果爆发伊波拉疫情期间涉嫌性虐待性剥削当地人民，但是该指控同处分按巴克雷本人不服提出异议。他因为作为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前往中国调查新冠肺炎的起源而为人所知，但是作为世卫首席代表，安巴雷克曾经发表调查结果表示病毒极不可能是由武汉实验室外泄。他事后曾经承认在武汉考察的时候有中共官员向世卫调查组施压，要他们放弃有关病毒由实验室泄露的假设。发表调查结果的时候，他声称没有迫于政治压力而更改报告内容，即使很多科学家都呼吁调查实验室泄露这种可能性，但是他坚持说未来不会就此作进一步调查。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5月1号在以色列访问时呼吁以色列对外国投资者进行审查，防范他国窃取技术被认为指向中共。麦卡锡当日向以色列议会发表历史性讲话，提出双边关系敏感问题。麦卡锡表示，美国有个名为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审查程序，很高兴以色列亦都已经实施了审查外国投资的程序。他强烈鼓励以色列在2019年首次采访相关步骤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尤其是针对中共投资的监管。国会山报报道，美国担心北京正在渗透以色列基础设施和技术行业关键领域。麦卡锡说，虽然中共可能将自己伪装成创新推动者，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行为就好像小偷。他说，我们决不容许他们偷窃我们的技术。麦卡锡的讲话引起中共反弹。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5月2号在官方网站说，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麦卡锡在以色列议会公然散布中共威胁论。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表示，中共和以色列这个关系是相当紧密的。通过以色列，中共不单止可以掌握以色列本身的科技，而且亦都掌握到美国很多的科技。今次麦卡锡出访，一方面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是美中两国对抗加剧，美国要截断中共的高科技海外来源。麦卡锡是警告以色列，敦促他远离中共。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份正式出任之后，由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并未见好转。为了提升低迷的国内经济，李强上台之后大推地摊经济，淄博烧烤爆红，深圳亦都高叫支持街边档摊发展。五一期间，之前已经爆红的淄博烧烤有大批外地游客涌入，现场超负荷。据美团数据，长假期的第一日，北京淄博南向的火车飞开售一分钟就售罄。在假期期间，淄博旅游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00%。但是有分析认为，民众经历抑压的三年清零，想要出门体验人间烟火是人之常情，而淄博烧烤的爆红背后显然有官方影子。独立时评人唐正远说，可以看到连央视的一些娱乐媒体亦都有参与大节奏煽动，想通过不断翻炒热度来营造一种社会经济迅速复苏的一种虚假的繁荣。他分析认为，淄博烧烤爆红并不代表中国民生经济得到恢复。之前中国人喜欢去奢侈品店和高档消费场所狂欢消费，这样的场景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反而类似地摊经济突然鼠红，正正折射出中国百姓正在自动降低消费等级。深圳亦都推出新政策，准许街道办有秩序规划摊档经营场所。资深经济评论人士蔡慎坤向自由亚洲表示，假日经济带来的只可能是短暂的繁荣，假期过后或者仍然是冷清和萧条，但凭一年当中的几个假期来乐观判断中国经济，纯粹是自欺欺人。另外，在制造业方面，4月份中国制造业萎缩， 令當局試圖尋求經濟復甦的壓力再度加大。時事評論員中原分析說，如果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長 4.5%， 而且主要是恢復性的，那意味著中國經濟始終沒有恢復到原有的規模。4月28日的政治局會議將門檻進一步壓低，反映了中國的經濟實情，亦都透露出中共高層繼續對經濟束手無策。深受中國大陸有錢人喜愛的歐洲國家的黃金簽證正在收緊，面臨取消。美國傳媒報導，不少中國人正在努力趕搭葡萄牙黃金簽證的尾班車。今年2月15日，愛爾蘭宣布該國的黃金簽證投資移民計劃即日起不再接受申請。第二日，葡萄牙總理安東尼奧科斯塔亦都表示，該國政府亦都將會停止發放新的黃金簽證，來打擊房地產價格投機。彭博社5月3日報導，在跟住落嚟的幾個星期，葡萄牙國會可能討論相關立法，一旦經過辯論通過修訂版的立法，政府就會立即終止黃金簽證計劃。來自中國天津的退休族正忙於在葡萄牙取消黃金簽證之前在該國置業，如果他趕到在國會表決之前簽合約並且遞交申請書，仍然有可能獲得在歐盟境內居住和自由旅行的簽證。根據葡萄牙現有的黃金簽證投資移民計劃，外籍人士在葡國購買50萬歐元合共55,500美元的物業，或者在非城市區域又或者旅遊區域以外購買35萬歐元，大約是38,900美元的物業，即時可以取得居留權，但是每年需要在葡萄牙居住至少7日。過去黃金簽證是中國有錢人移民歐洲的主要途徑之一。根據愛爾蘭和葡萄牙政府的數據，這兩個國家的黃金簽證申請者大部分都是中國人。歐盟長期以來都一直施壓各成員國終止黃金簽證，理由是這種做法和民主背道而馳，還可能會淪為不法財產流入歐盟的手段。另外，黃金簽證持有人的資金不斷湧入，亦都不斷推高當地的房地產價格。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樓價自從2015年到現在已經提高2倍，希臘首都雅典平均樓價過去5年大幅上升48%，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的樓價由2012年到現在大幅上升了130%。樓價飆升導致當地生活成本增加，因此里斯本和雅典等地的居民持續上街抗議，表達對黃金簽證的不滿。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今日見到旅居海外的中國前律師，亦都是目前推特上惡人榜義工黃清鵬女士發的一段文字，好有感觸，在這裡跟你分享一下。她說，我是怎樣克服父母被騷擾還敢發聲的？第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自己不能夠只是對父母負責，更應該對社會和下一代負責。第二，那麼多的良心犯還在監獄，他們亦都有父母，他們的父母更難。第三，行公義好憐憫得福報。我父母70多歲，身體好好，我安慰自己和我行公義有關係，所以我會一直發聲直到中國天光。感謝你的收看，歡迎轉發，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